哈巴古书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先知哈巴古所得的默示。所得的默示原文是所看见的重担预言。神可能是借着异象让先知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并且在先知的心中成为重担，不得不发表出来。哈巴古不像大部分先知那样直接把从神而来的信息传达给百姓，他和我们一样满怀许多疑问，而神则乐意借着回答先知所提出的两个问题，让人认识他永远的旨意。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二至四节是哈巴古的第一个问题。神为什么对百姓的罪恶坐视不管？世人最喜欢这样控告神，把一切的责任都推给神，觉得自己比神还要公义慈爱。正如罗素所说的，如果有神，为什么这个世界并无正义可言？信徒也常常这样质疑神，因为人的头脑都同样有限。但神嗤笑世人的狂妄，却耐心地回答先知的问题，因为他乐意向自己的百姓启示真理，所以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三至四节所描述的不是外邦人的社会黑暗，而是神百姓的全然败坏。先知所认识的是一位公平公义的神，但南国犹大的堕落却与神的性情完全相反。公义不但不显明，而且显然颠倒。更让先知无法理解的是，公义的神竟然看着奸恶而不理。他为了神的公义和国度祷告，而神竟然迟迟不应允，不拯救。此时可能是南国犹大约雅敬作王的时候，在他之前，神兴起了南国最敬虔的约西亚王，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百姓在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但属灵领袖的好榜样并不能真正改变人心，因为百姓并不是跟从神，而是跟从人。所以神说，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果然，约西亚一死，继位的约雅敬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百姓也暴露出全然败坏的本相，各样可憎的恶事纷纷从隐藏变成公开。但神却没有再次兴起新的领袖来复兴犹大，他不但看着奸恶而不理，实际上正是神主动取走了百姓属灵复兴的领袖约西亚，把掩盖在表面复兴之下的罪孽、奸恶、毁灭和强暴全部暴露出来。因为神兴起约西亚并不是为了复兴犹大，而是要人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连最敬虔的约西亚王都不能带起百姓真正的复兴，证明人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完全丧失了依靠自己改善复兴的能力。因此，应当彻底弃绝肉体，转而接受神的拆毁和重建，信服新约救赎之道。今天，当我们觉得神看着奸恶而不理的时候，正确的态度不是质疑神， 而是靠着圣灵寻求神的心意。神是乐意启示自己的神，他允许先知提出质疑，借着人的问题发表他的救赎心意。神也允许我们发出疑问，借着人的困惑引导我们走出自己和眼见，最终也像哈巴谷一样，在神里面欢欣喜乐。
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鲜为有罪。
五至十一节是神对先知的第一次回答，神将借着加勒底人惩罚犹大。当哈巴谷埋头关注国中的败坏，义正言辞地质问神的时候，神却要他抬头向列国中观看神的工作。神必从遥远的东方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管教现在最终的百姓。实际上，神在100多年前亚哈斯西西家王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要行一件事，并且借着先知弥迦和以赛亚宣告，神要用巴比伦掳走现在最终的百姓，好把他们炼净。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可能因为此时犹大是埃及的藩属国，百姓不相信，远在2000多公里之外，刚刚兴起的加勒底能打败强大的埃及侵略犹大。加勒底位于巴比伦南部，主前626年，亚述派驻巴比伦的加勒底贵族那波帕拉萨尔自立为王，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所以圣经用加勒底人来代指新巴比伦王国。暴躁意思是急迫的，指加勒底人征战迅速。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指加勒底人骄傲自大，认为自己就是法律和权势的来源。先知在祷告中两次控诉百姓中间强暴横行，结果神就兴起为行强暴而来的残忍暴躁之民，让爱行强暴的百姓饱尝强暴的恶果，才能让他们彻底脱离强暴。筑垒攻取，指攻城的军队堆积泥土，筑成土垒，登上城墙攻城。加勒底人虽然被神用作管教的器皿，但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并不敬畏真神，所以显为有罪，将会因自己的罪遭到惩罚。
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
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向网献祭，向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神的第一个回答让先知大跌眼镜。先知看到国中恶人围困义人，所以求神伸张公义，拯救义人。但神不但没有拯救义人，反而将使用残忍暴躁之民，把恶人和义人连锅端。因此，这个回答不但没有解除哈巴谷的疑问，反而使他的问题更多了。十二至十七节是哈巴谷发出的第二个问题：神为什么使用恶人来惩罚义人？磐石代指坚定不移、永不改变的神。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不是说犹大人都比加勒底人更公义，而是说犹大国中还有义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神若使用加勒底人来刑罚犹大中的恶人，义人岂不也要一起遭殃？当加勒底人征服列国的时候，把人当作海中的鱼捕捉宰杀，完全不尊重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但神竟然容许了这种暴行，所以先知说，实际上是神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网代表巴比伦人的军事力量，向往献祭，向往烧香，指巴比伦人依靠自己的军事实力，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倒空网罗是为了装满下一次战争的掠物。先知相信神是信实守约的神，所以他所拣选的百姓必不致死。先知也承认神有权借着人的手来刑罚人、惩治人。但他不明白，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的神，怎么会使用残暴诡诈、敬拜偶像的巴比伦人来惩罚百姓中的义人。在先知看来，这违反了神公义圣洁的本性，神的做事方法与他的神学观点完全不一致。哈巴谷的每一个抱怨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先是抱怨神不管教，接着又抱怨神派错误的人执行管教。先是抱怨神看着百姓的奸恶而不理，接着又抱怨神看着外邦人的诡诈而不理。先是抱怨神做得太少，接着又抱怨神做得太多。我们的祷告也常常这样百般挑剔，而且道理十足，不管神怎么做，我们都不会满意。除非神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完全符合我们的神学观点。这是哈巴谷的难处，也是今天每一个信徒的难处。哈巴谷书背景：哈巴谷书的希伯来名是哈巴谷，是十二先知书中的第八篇。在希伯来文圣经塔纳赫中，十二先知书是一整卷书，哈巴谷书被放在纳鸿书之后，宣告神将使用加勒底人来管教犹大，然后又使用列国来审判加勒底人。借着纳鸿书得了安慰的百姓，现在要借着哈巴谷书预备接受即将到来的管教。 哈巴谷的意思是拥抱，这个书名非常贴切，因为先知的信息就是预备以准确的态度接受神的管教，充满欢欣喜乐地拥抱即将到来的审判。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在十二先知书中，何西阿、约尔、阿摩斯、俄巴底亚、约拿和弥迦生活在北国即将灭亡之前，纳洪、哈巴谷和西番雅生活在南国即将灭亡之前，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生活在犹大被掳回归以后。神在这三个多世之秋密集地差派先知发表信息，启示他永远的救赎计划。传统认为哈巴谷书的作者是南国的先知哈巴谷，哈巴谷的生平不详，可能是一位带领诗班的立位人，他侍奉的时间在犹大被掳之前，当时圣殿还在，他所描述的社会败坏的情形很可能是在约雅敬王在位早期，巴比伦入侵犹大之前。主前612年，加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和马代联军摧毁了亚述首都尼尼微，亚述迁都哈兰。主前609年春天，埃及法老尼哥二世率军北上援助末代亚述王。约西亚在米吉多平原拦阻埃及大军，结果战死沙场。法老尼哥扶植约雅敬为傀儡王，犹大成为埃及的藩属国。主前605年，尼布贾尼撒二世率领巴比伦马代联军在加基米斯战役中打败亚述和埃及联军，亚述帝国灭亡。尼布贾尼撒乘胜追击，把法老赶回埃及，夺取了黎凡特地区的控制权。犹大也从埃及的藩属国变成了巴比伦的藩属国。尼布贾尼撒掳走了犹大王约雅敬部分圣殿器皿和包括但以里在内的一些犹大贵族。后来约雅敬被放回犹大服侍巴比伦三年。当哈巴谷发预言的时候，百姓不相信会遭到远方的加勒底人的侵略，因为此时犹大很可能已经沦为强大的埃及的藩属国。哈巴谷发预言的时间大约是在主前609年至605年之间。与哈巴谷同时侍奉的先知有耶利米和西番雅，哈巴谷就像先知中的约伯，两者都在探讨受苦的问题，但约伯面临的是个人的受苦，而哈巴谷关注的乃是国家的问题。起初，先知不明白神为什么用残暴邪恶的加勒底人来管教他的百姓，让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但实际上，神的百姓和加勒底人一样满了强暴，就和大洪水之前地上满了强暴的光景一样。神使用为行强暴而来的加勒底人，让百姓饱尝强暴的恶果，是为了让百姓彻底脱离强暴。因此，当先知认识到百姓的全然败坏之后，就不敢再自以为意地祈求神伸张公义，而是祈求神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仰望为义人因信得生的宝贵应许。因此，在管教中，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今天，当我们抱怨公义不彰、罪恶横行的时候，总是假设自己是公义良善的义人，
但神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正如犹大和加勒底人一样满了强暴，人眼中的义人和恶人实际上同样败坏，只是没有得着犯罪的能力和时机而已。因此，没有人有资格在神面前夸口自己的公义，只能承认自己的败坏，接受神的彻底拆毁，仰望为义人因信得生的救恩之道。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